好，我们今天分享题目是雅各搬家。谈到搬家，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有感受了。我想搬家搬过一次的很少。我在美国至少搬过4次吧，还是5次了，好吧？第一次搬家，我刚来新泽西，4个月以后搬到那个 Rockville，那时候还是2个箱子就坐火车就过来了，我们同学接上了。最后呢，搬家呢，搬到那个 Connecticut，那时候就多了一个饭桌子。因为饭桌子呢，亚瑟塞尔买的是一个木头的，挺好的，我把它卸开了，装在小车里边，搬过去了。在 Connecticut 又搬过一次，搬的时候就多了个床，知道吧？从 Connecticut 过来，搬到这边2000年搬过来之后呢。就搬了大概不到40个纸箱子，那时候就小车就装不下了，有可以的优厚了过来。完了，在这边呢，又从 apartment 又搬到那个现在住的 townhouse 时候呢，那就优厚搬一次就搬完了，又搬了2次。所以我们在美国是经过很多次的搬家，搬的东西呢越来越多，那身上的重担负担呢越来越大。那么我今天提到那个雅各搬家，那雅各的搬家呢？就不是说几个优厚能装下的，那都是牛羊成群，知道吧？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先读一下那个今天的经文，看看雅各怎么样搬家的。创世纪，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做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人，也要自己更换衣裳。你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做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遇的日子应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都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甚至拿周围城邑的人都是金具，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做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基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真在哪里向他显现，基本家的埃姆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别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龙巴谷。雅各从巴大亚拉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长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后因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做了一根，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开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那些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孙成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临终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别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别雅敏。他结识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特利。雅各在他的坟墓上立了一种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往前行，在以德台那边自打帐篷。27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那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伯就是希伯伦，我们一同。先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吧？我们感谢你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在历史历代你都看顾、带领、保守属于你的人，让我们真是在主里边无限的福分、无限的美好。主，我们感谢神，对我们过去，在我们不认识您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我们不认识的时候就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是吧？真是愿我们能够在万事上都顺服。如随圣灵的感动，能够跟随主，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能够传扬基督的爱，传扬基督的恩典，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主创造了世界，主掌管世界，主是世界的王，世界的主。主啊，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这一段故事大家也非常熟悉，我们从神带领、神保守、神赐福三个方面来分享。我们说这段经文是紧跟在这个他唯一的女儿底拿受到世界的玷污侮辱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利未和西面用伟大的手段，通过这个隔离的这种方式，让世界人全程都处在那种疼痛难忍的时候呢，他呢拿着那个刀剑就把他们所有的男子全部都杀掉，掳掠了一切的妇女、儿童和所有的财物。那么这时候呢，雅各呢非常惧怕，因为在今天来说，这是一种剧烈的战争，因为那个时代是冷兵器，这个时代是热兵器，好吧？那个战争的暴力程度就像今天那个乌克兰一样，炮弹中那那个这个就是说那个炮弹的终日不断，终日不断。所以呢，因为雅各呢感觉到他人丁稀少，他就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呢。不是说个个都能打仗，像约瑟都很小。我们提到那个便雅悯才刚在去那个伯特利路上才刚刚出生，知道吧？所以他呢非常惊恐，这怎么办呢？如果周边的人来报复怎么办呢？非常的害怕。要迁移吧，拖家带口的这么多人，那别人也很容易追赶上，所以心里边非常的恐惧。那么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依然在世界。我们世界这个地方呢，有两座山，左边是基利星山，右边是以巴路山。基利星山呢，就是给以色列人读那个祝福的地方；以巴路山呢，就是给以色列人读那个咒诅的地方。所谓咒诅，就是如果不听从摩西的律法，不敬拜神，你们要去敬拜偶像，那么就是天不下雨，地没有出产。地上即便有出产，那周边的那些民族也会来替你收割，就这样一个咒诅，让他们上伯特利。为什么说上伯特利呢？我们看那个事件是在一个山凹里边，这是另外一个地图，从事件到伯特利大概有几十公里的地方，20公里或者20多公里，因为它是走山路，是走直路了，有几十公里。那赶上牛群羊群，一天大概也行不了10公里，知道吧？几公里的地方。所以呢，他在伯特利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经过耶路撒冷、伯利恒，最后经文描述他是去了基布伦。基本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居住的地方，那亚伯拉罕呢和那个撒勒呢也葬在那个地方。只是另外一个图，就是说一个地形图，我们看啊都是山脉，所以他走的话呢就是高高低低啊。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人又亲自显现了。那么这时候呢，他从那个他舅舅拉班他来到那个回到这个迦南地已经大概有10年了。这十年的功夫神没有显现，这十年的功夫呢，他一开始是过了那个亚伯渡口以后，他就住在那个应该是河东苏格，这边看不出来，就是说在河的西岸，河的那个东岸还没有过河，在苏格这边呢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呢又住了到了世界，所以现在呢他要去那个伯特利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在困难的时候神就显现了，所以说神虽然我们有时候感觉不到他的同在，看不到他，摸着他，也听不到他讲话，但是他永远在背后，在观察着我们，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困难一出现，神就说了，说现在起来上伯特利去，因为伯特利的海拔呢比世间要大概高出1000英尺左右，要住在那个地方，要在那里面做一座坛。所以这是神亲自向他发出几个命令，起来往高处走，要住在那儿，要做一座坛。神之所以发出这个命令，一个就是他现在处在一个困境当中，处在一个患难当中，但他自己家庭中财力物力他是摆不平，这个事情必然会遭到周边和那个世界相关的一些亲戚 他的民族的一些凌辱，甚至那个就是说把他们的财物都可能夺去，都有可能。另外一个，我们说雅各在去他舅舅拉班家的时候呢，他已经在伯特利那个地方，那个原来地方叫路斯，他那时候就也那时候已经在，他回到迦南地十年，在舅舅家二十年，所以已经在三十年前，他就在那个地方已经见过神了。说神啊，如果说在我所行的路上你保守我，让我能再回来的话，啊，如何如何，献上十分之一，要把那个地方伯特利当神的家，就是他许了愿。但是许了愿已经到三十年过去了，他好像忘记了伯特利，好像忘记了神，但是神没有忘记。神说你去那儿，你要住在那儿，做一团，做这个坛，真正把那个地方当作神的家，只是给他的命令。那雅各也听清楚了，所以他呢立刻就有一个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呢？首先是除掉偶像，他把家中一切的偶像，包括他们耳朵上戴的那个耳环，都埋在世界之中。我们知道偶像呢，其中有一个偶像是肯定的，就是说他在逃离他舅舅家的时候呢，他钟爱的妻子拉杰偷了他父亲的偶像。我们说在当时那个时候文化，有偶像代表一种家庭的地位，代表一种家庭的继承权，也代表那个神会保护他们，所以他就把他偷走了。所以拉班还费着把气，就是跑到追赶上那个雅各要收出来，结果收半天了没收出来。为啥没收出来？因为拉杰已经把那个神像藏在那个骆驼的那个脱篓里面，那拉杰就说他来那个生理周期了，不方便坐在上面，所以就这样蒙混过关。在拉杰来看，他是以智慧取胜，好像能得到神的保守，但岂知道抵拿的灾祸和这偶像无关呢？所以雅各已经意识到抵拿的灾祸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和其偶像有关了，所以他把这些偶像要埋起来，要断绝和偶像的关系。为什么要把那个耳环呢？我们知道耳环都是贵重金属做的，那也很多的财富，但那时候的耳环呢，一部分可能是装饰，但很大程度上是把它当作一个护身符来戴在身上。即便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戴那个，我就不说这个耳环了，我们今天很多人戴个项链，项链前面戴个十字架，好像是这个就可以保守它平安似的，这就是护身符的观念，知道吧？如果是你有这样一种观念的话，这个戴上反倒不如不戴，知道吧？因为你把它当成一种偶像，偶像是不会给你带来祝福的，偶像只能给你带来麻烦。所以他把这些所有的偶像，不管有多少财物，全部都埋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认罪。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有一个认罪的态度。人非圣洁，不能借主的面，就是我们带着罪到主面前的时候，那个管道是不通畅的，管道是不通畅的。就像说你心血管里边有了那个血栓以后，那个血是流不动的，只要流不动，给你身体带来很多的麻烦。同样在属灵的角度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经常犯罪的话，和神的管道是不通畅的，你祷告也通畅不了，和神通畅不了，你和弟兄他们也通畅不了，所以你处处感觉别扭，处处感到这个世界见你自然，所以这样你的心情就不愉快。所以呢，我们认罪服罪，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心中的偶像和当时偶像不一样，我们心中的偶像现在都是永无形的，自己的名誉地位，孩子的名誉地位，家族的名誉地位，好名声，好地位，这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除掉，把这些除掉。另外一个叫自洁，那当时自洁呢，就是要衣服要洗干净，身上的那个体毛要剃了，要洗澡，这是当时的自洁。这个和那个他们以后出埃及的时候，要在西南海界神的时候呢，摩西也说你们要自洁三天，第三天要上山，去西南山上要戒神。所以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但外在的行为可以代表我们爱心一种顺服啊。所以说我们说你信神啊，说我特别爱神，但是如果说只停留在口头上， 回到实际的行动上，不但说我们弟兄姊妹不认可，神也不会认可。虽然说神是看我们的耐心，但是一旦有了耐心以后，必然有为着的行动。就像一缸子水一样，你往缸里面倒水，水要满了必然往出流，知道吗？必然往出流。所以这是一个在神有一个行事的原则，神看我们的内心，但是有耐心必然有外在的行为。所以雅各除掉偶像，大家都自洁，这时候才向神的家伯特利出发。出发的时候，那很自然的，那个世界的一些亲戚看说，这家伙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带着这么多财物又要逃跑，那还了得？我们必须追赶他，必须把这些财物夺回来，不但把我们的财物夺回来，把他的财物我们也接着留下。所以这时候呢，神让这些人惊恐，神通过他的大能，让这些人心里边感到胆怯，感到惧怕。惧怕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追是可以追得上，但是追上你也斗不过他，你也杀不过他，反倒多丢性命，所以就此作罢。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拉班追赶雅各时，雅各先走，走了三天以后，拉班才知道说啊，说你那个有人告诉他，说那个雅各带的那个你的那个儿女带的很多的牛羊都跑了，知道吗？所以雅各本是去要教训拉班，要把所有这些财物拨回来的。但是就在前一天晚上，保护亚伯拉罕的神，保护以撒的神，同样也保护雅各，跟雅各说，跟那个拉班说，你不能对雅各说好说歹。那雅各也会，那个拉班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灵敏也是挺高的，知道吧？他能听懂，不要说好说歹。所以他第二天呢，乖乖的跟雅各说，我本来可以有能力害你，但是你的神跟我讲说不要说好说歹。所以呢，最后呢，拉班和雅各是和好，立了石柱，又和好。所以这是神，是一贯的神，行事一贯的原则，就是保护他的子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遇到极具危险情况，神都会亲自出手。所以我们今天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神都知道，或大的难处，或小的难处啊，大难处神有神的办法，小难处神也有神的办法。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在神的爱中。所以呢，神是这些人惊恐，那个雅各所担心的，一看走了两天了也没有来追兵，他当然放心了，因为要追他早追上了，知道吧？那现在就不追了，知道吧？所以这是一个神保守他们。后来呢，他就很顺利的抵达那个伯特利。我们说第一次呢，他就叫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布斯，布斯就是一个杏树的意思，我不知道那儿是不是产杏啊，杏树。给他叫那个伯特利，那这一次呢，给他叫伊勒伯特利。我们看有什么区别？那伊勒伯特利，我们看这个是说神伯，就是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神家中的神，神家中的神，这是伊勒伯特利意思。那伯特利是神之家的意思。那么伯特利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呢，一个就我们就按照这个 bet， 这个是家的意思。后面那个 el 呢是 Elohim， 一个缩写，是神的意思。那通常在希伯来文也好，在希腊文也好，他们的形容词呢，通常都是放在名字后边。所以你看这个前面是家，后边是神，所以这个是神的家这样念回来的。那到现在又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前面呢又加了个 el， 又加了个 el， 所以前面那个伯特利是强调说这个地方是神的家，那后边这个呢是强调神，强调神。所以说这个呢，从雅各第一次认为说这个地方是神的家，那现在认为就是说这个地方神的家中呢是有神的，强调神，就是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会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事情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事工本身。也就是雅各从认识地方 到最后认识到神，还有一个他灵性上的一个飞跃，知道吗？灵性上的一个飞跃。那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是这件事情对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任何造就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停下来。如果是这件事情做的，我们弟兄姊妹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灵在、神的同在、神的爱、神的那个平安、神的喜乐、神的大能，那么这个就是走在正道上。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事情呢，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个事情好或者事情不好，但我们做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知道说，比如说我们去洪都拉斯，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去了这2年？因为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在这里就能够体会到基督在我们心中，就能够体会到神的大能，就会到紧得到神的恩典，知道吧？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上了一个台阶，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进行这个，进行这样一个自我。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和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体会到神的保守、神的大能、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如果说你感受不到，一个呢，真正是神离开我们；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罪拦阻了神。从圣经角度来说，神不会离开人，神通常是主动寻找人。从亚当时代就开始，从我们前面讲的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故事、雅各故事，都是每每碰到难处的时候，神就亲自出现，化险为夷。所以说，我们感受不到神，通常是我们自己在心中有罪，这些罪呢，有时候显现出来，有时候显现不出来，也就是我们生病了，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就像是我们生病一样，你再做，这个再好的厨师，赶紧做出来，你这也是太苦了，因为你的嘴本身就是苦，你吃糖都是苦，知道吧？我们有病了，所以说我们要除去我们的罪，我们真正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这边雅各，他把那些偶像，他把那些就是耳环都埋在橡树底下，他自洁了，他来到这儿很容易感受到神，所以他会叫说伯特利之神啊，伯特利之神和神的关系有一个进一步的那个建立，进一步的美好，而且呢，他按照神的命令。他顺服，他感恩，脱离了危险，所以他要建一座坛来宣扬神的名。这是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做一座坛宣扬神的名。那个，因为雅各不是忘了吗？他本来一回来就应该很快到那伯特利那儿去繁衍，结果你搞了10年了，10年时间长不长的？长的是吧？10年时间很长的，人生没几个10年，10年了还不去。所以神借着他现在发生困难了，他要没困难，神让去说，啊，再等等吧，明年再说吧，今年孩子还小。我们经常侍奉者不就是这样说，啊，等等吧，等孩子大了我们再侍奉，等孩子大了上学，他说，哎呀，我哪什么这个还没有旅游了，我好好出去旅游一把吧。再旅游要再职场说，哎呦，我现在身体都不行了，让年轻人做吧。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很多的 excuse，就是说我们侍奉神好像在后边。等到最后是我们真是没体力了，也没得侍奉，所以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命令，随时随地的建立这个祭坛，随时随地的荣耀神，传扬他的名，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啊。所以说他做坛来顺服神，来那个荣耀神，但有两个人去了，一个呢就是说利百加的奶妈，利百加的奶妈是在利百加离开这个巴大雅来。在迦南的时候跟过来的，这时候雅各已经大概110岁了，因为他75岁到他舅舅家，在那边待了20年，是那个95岁，所以回来的时候就96岁，95岁九十，这边又待了10多年，所以说大概就110岁。利百加是结婚20年之后才生的，知道吧？结婚20年之后才生的，所以利百加的奶妈去世的时候大概应该在150、160这样。因为他至少应该比利百加大12岁，因为12岁可以结婚，知道吧？13岁你可以生子，他要奶妈的时候至少他的2倍，知道吗？所以这时候他的母亲就是利百加母亲，这时候呢，利百加已经去世了。我们最后还会带到拉结，在这故事当中也去世了。所以这个人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都会过去，一代一代都会过去。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这一段时间里边，这几十年里边，这100多年里边，是否能够认识神， 这是最主要的，知道吗？你要认识神了，你就活个三岁五岁也没关系；你要不认识神，你活个千岁也白活啊。所以下边呢，神再一次出现在伯特利，再一次给他更名，是吧？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那么这个段经文呢，在雅各和那个天使摔跤的时候，就是说你以后不要叫雅各，要叫那个以色列。那这边再一次说，因为这边是直接就讲的神，这边是说一个天使，所以那个天使呢也是神的化身。在以色列的名字也是两个字组成的， Israel 和 El 就是神， Israel 就是征战，意思就是说神替你征战，神替你征战，神让那些人恐惧不来，神替你征战，神降服以扫的心，让你和以扫和好啊。所以这些都是神借着这种具体发生的事情给他改名，让他深切的体会到这个名字所带来的祝福和含义啊。所以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说信主以后会改个名字，知道吧？改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很一听这个名字就说啊，这个是不是个基督徒，这个什么爱呀啦恩典呀这种的。我们通常像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也一看就知道是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有些弟兄问一下说这个人叫什么什么庆，我一听大概和我们年龄差不多，都是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出生的，是吗？国庆建国可能就这一类的。所以说基督徒的名字也是一看就能知道。所以这边呢给他起名叫以色列，以色列，不要再叫雅各了，雅各是抓的意思，以色列是征战的意思，这个有很多的祝福。另外一个呢，神这一次亲自和他讲说我是全能的神。这句话呢，同样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主也讲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所以这边讲说当神跟他讲说我是全能的神的时候，并不向他接定在神是无所不能的，在神是无所不能的。不要以为说神只能挡住这个世界倾斜的那个追赶，比这个再大的困难在神也没有难成的事，一定给他接定。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跟随的神就是一个全能的神，知道吧？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忘记神，我们就看到周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好像什么也不行啊，最后不行加不行，所有的都不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但是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神的人也凡事都能，知道吧？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应许，但这个应许我也不敢说我敢抓他去，知道吧？因为这个应许太大了，知道吧？大的以至于我们无法去按我们的这种脚底度上，无法去那个度量的这样一个应许了，知道吧？但是神是应许是从小到大各式各样应许都有，所以我们如果说你要能抓住神的七个八个应许的话，那你一生是每日都是阳光明媚，知道吧？每日都是阳光明媚。但是你要抓不住应许的话，每日都是那个阴雨连天，屋漏偏一偏遇那个连阴雨，就是这样一种境。所以说他在抓住神是全能的神的时候，往后的日子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信的是谁啊？如果说假如说我们你工作的老板你的上司说我是全能的上司，什么产品都能研究出来，什么比那个 ChatGPT 比 ChatGPT 好十倍的东西都不在话下，顷刻之间就可以研究出来的话，那你整个你的工作你的那个就没有那个负担了，说这个 project 到底能不能完成，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完成，你就没有这些了，知道吗？我们跟随神就是这样，有这样的神，所以我们能跟随到底啊！因为他一直在牵引着我们，前面是火是山是海他都知道，知道吧？他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环境和人事关系来成就他的旨意。另外一个更具体的说，你要生养众多就是赐给人，给亚伯拉罕的以撒地要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君王要从你而出。那么这是针对当时的情况，他不是人少吗？怕世界的星星吗？所以说神赐给你人，你将来会有人。他不是拿钱买那个世界的地吗？跟亚伯拉罕要买在西布隆买那个好好扔地吗？说这个地要给你的， 你是这个地的主人，你不需要用钱买。你不是怕别国的君王带领人打你吗？君王要从你而出，只是当时对他所面对的环境一种具体的承诺和解决的办法。但是这个呢，也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所以，神的话语里边那种预言也好，或者那种就是说比喻也好，通常对当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指向将来，也指向将来。所以，神三方，那么这些神的应许呢，和亚伯拉罕讲过，和雅各讲过，和亚伯拉罕讲过好多次，那和雅各也讲，所以给雅各呢进一步的建立信心。所以，我们对神的信靠，不是说我不闻不问，我求主啊，你给我信心。我们要到神的话语里面，靠到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话语来建立信心。诺亚为什么会在山上花100年的功夫建船呢？在我们当时的人看来，在我们今天来看，肯定是疯的嘛！你建船，不管建什么样船，你至少要建在海边呀，建在海港，在海港建船吗？你今天看我们哪有一个海，那建船是在山上建完了拉下来，没有。但是诺亚的信心在哪呢？就在神的话语上，你要建船，因为知道百年之后会有大洪水，所以可以到达山顶，所以他就在山顶建船。所以我们的信心是 base 在神的话语上。你不读经不祷告，你的信心永远建立不起来。不管你做多少事工，永远被建立不起来。不读经不祷告做事工。越做越累，最后做的崩溃。不但自己感觉到烦恼，别人看到你的见证，这人怎么回事儿？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那个主的话语。所以主给他更再一次的确认的祝福以后，他又立了石柱，又交接，又交友，又一次的敬拜他，又一次敬拜他。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祝福，我们反过来是要敬拜他，知道吧？敬拜他的。我们敬拜他是为了神得到喜悦，神喜悦的时候，我们也会喜悦；神要生气的时候，我们会好吗？我们当然不会好啊！所以紧接着呢，以撒呢会让那个雅各呢带着家眷呢继续向南行，继续呢就是要到希伯伦。那么到希伯伦之前呢，他在那个有那个先经过那个。伯利恒，这时候呢，他就生第二个儿子，就是叫，那个名字他叫，给他叫什么？一，我看，他叫那个俄贝尼，他要给他起名叫那个便俄尼，要给他起名叫便俄尼，那个便俄尼的意思就是说那种，悲伤之子，悲伤之子。那雅各说不能进这个便，要叫便雅。便雅悯的是右手之子，右手之子。啊，这时候在婚礼的过程当中，拉姐就去世了，拉姐就去世了。那通常来讲，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母亲去世，那么这个孩子呢，父母都会另眼相看。通常就是会说，我们俗话说，就这个孩子命硬。把他母亲给这个顶没了，知道吧？顶没了。但这边呢，雅各他起名叫右手之子。那我们知道这个右呢，代表一种权力，代表一种恩惠。比如说，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说，便雅悯呢是蒙这个雅各所钟爱的。就我们说约瑟呢也蒙雅各钟爱，因为是拉结所生的，因为他是偏爱拉结。爱拉结胜过爱利亚，那么这边的便雅悯呢，也是他所钟爱的。那生了之后呢，拉结就去世了。拉结去世呢，埋在那个靠近以法莲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北方，耶路撒冷北方。这就是说，人一代一代终会过去，人一代一代终会过去。我们趁着今生还有一点气息，可以多传福音，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他们去世之前。能够相信，这在神来是好的无比，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种最神圣的事情，最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所以他继续向那个西伯伦方向，在以德台这个地方呢，支他帐篷， 为啥在这边知道刚？因为这是中间记录，也他不可能24小时一直走，知道吧？他在这边短暂的休息。这个以德台意思就是一个瞭望塔的意思，就是有一个高高的类似木架子这样一个，可以看到周边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他在这边短暂停留以后呢，27节这边讲到说，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利亚伯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聚集地方。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这时候已经过去30多年了，和他爸再次见面。离开他爸的时候是一个人，为了逃命。现在回来的时候是带着12个儿子，带着那个很多那个牛羊，这是神的祝福。最后的祝愿呢，终于呢团聚了，也到神的地方，也还了愿了。这是这样一个故事，很美好的故事。所以说，雅各从过了亚伯渡口，先在苏格，完了搬家搬到示剑，示剑惹了麻烦，搬家搬到伯特利，还了愿，从伯特利呢又到了希伯伦，终于和他父亲。所以在我们来讲，我们在世上搬来搬去，无疑是安息之地，只有安息之地就是在天家，所以不管搬多少家。最后一次搬家就是搬到天上，搬到天上。所以这个故事呢，给我们几点提醒：第一个呢，神完完全全知道我们的处境，不管你是经济上的，不管你是身体上的，还是说灵里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神都知道。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带着感恩，要放在神的面前，放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东西大的带不到神面前，没有一样东西带到神面前，神认为会小，因为神是大能神，神对我们的处境完完全全知道，神也不愿意让我们落在各种各样的处境、患难、困难当中。神让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平安的人生，借着这样一种喜乐、平安来荣耀他的名。神不是让我们有一个忧愁的人生，还让我们再亏欠他的荣耀，我们已经亏欠的够多了，知道吗？亏欠够多了，所以这个奥秘就是要从那个认罪、除罪、悔改开始，因为这个东西就像血管里面的血栓，要除掉血栓，要用那个血栓溶解酶，要除掉我们心中的罪，必须靠神的话语，靠神的应许。来启迪我们，让我们看到将来的那种光明，来轻看现在的苦难，来消除各种的忧愁。所以这里边谈到一个顺服。所以我们现在的时刻，就是侍奉神最好的时刻。不管你的孩子有多大，不管你的年龄有多大，不管你的身体有多么不好，因为明天是什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更不是，我呢，过去一段时间也在学习这个如何传福音，我也很胆小。如果说真正的衡量胆大胆小的话，我觉得我在我们教会当中那种应该是胆小，也是属于名列前茅的，知道吧？但是说为什么看起来我不那么胆小呢？是因为神在后边做那种刚强壮胆，我也不敢说拿着福音担当在这里去发掘。但是说，因着弟兄，我看弟兄姊妹，至少是我们弟兄姊妹到处发，都到处都发啊，好像这个没有任何惧怕说，我也有学的发，学的在餐馆里边照样换样给他们，那个去银行也给他们，去那个机场也给他们，那给完以后好像也没觉得什么，在街道上也每次举牌也学的给，像没什么难的，知道吧？经历过了就觉得说啊，这个没什么，好像那个小菜一点，是吧？但是你没有经历过，好像说这个太难了，对吧？人家拒绝会怎么样的？拒绝没关系，拒绝就拒绝了，知道吗？我们发单张，他拒绝我们，拒绝这个单张，拒绝的不是我们，他拒绝的是福音，拒绝的是把福音带到世界的基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认识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不胆怯了，那我们就不气馁了，知道吧？如果你认为说人家拒绝就是拒绝你了，啊，拒绝你拒绝过来拒绝过去呢， 好像觉得我们很无能，很没有面子，那我们就不敢了，知道吧？如果我们就说他是拒绝基督，啊，那我们就没关系了。他是拒绝那个基督，又不是拒绝我，知道吧？我们是替那个基督来办事。就像我们有时候，认识人或者说找什么朋友说，啊，我是谁谁谁介绍来的，人家一听那个谁谁介绍来就不再搭理你了。那你没关系，因为是你那个朋友和他的关系不好，不是你和他的关系不好。啊，你没找对人，要找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话，那可能就没问题了，知道吧？所以人家说，问你说，哎，我这有事求个你，说谁介绍你来的，知道吧？那我们就是说，他就说，就像那个当年那些人是问那个彼得说，谁让你这个那个做这事情？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主耶稣让我做的，他们就不敢打说了，知道吧？我们今天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和你讲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给你福音担当。你愿意拿，那是神的祝福；你拒绝神，那是说你拒绝了神的祝福，你自己得不到好啊。所以我们看问题呢，有一些理念上需要有一些转变。所以我们这样的胆量就越来越大了啊，胆量。所以我们感谢神。借着这个雅各搬家这样一个故事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终日在神的看护之下，我们每天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唯有不断的信靠他，不断的认罪悔改，我们就会感受到基督的甜美，基督的平安喜乐，自然会流到我们的心中，流到我们家庭当中、工作当中、社区当中、教会当中。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遇到极度困难的时候，你会亲自显现，来拯救他们，来帮助他们，来向他们进一步坚定：你是全能的神，你是赐福的神。你把迦南之地要赐给他们，你让他们的后裔要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将来的君王也要从他们而出，主啊，同样我们也知道，你看过我们今天在世的弟兄，今天的世代非常。各种各样不法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遇到各样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忧愁、很多的软弱。主啊，你都知道，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走出这些困境，能够随从圣灵，给我们的胆量，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做盐、做光，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传福音，能够荣耀主的名。主啊，在这过程当中，也求主将你的喜乐、您的平安、您的慈爱。再一次丰丰富富的临降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生活真是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随时随地都能够见证主的荣耀。愿主保守我们在座的和网上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